第四十五章，好好一个双直双掰弯双箭头的纯爱故事，清清白白的两情相悦的，就这魔被故意凉意于常人的脑回路给玷污糟践了。将来的我要如何回忆这段往事啊？带着笑或是很沉默啊？我打了一肚子腹稿，刚站上道德的高地，提好了中气，准备出声质问顾一良怎么可以如此轻贱自己，就被骤然响起的敲门声从高地上拽了下来，一口气堵得我经脉都快逆行了。谁啊？没看见这李正谈终身大事呢吗？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打扰我们。门被砰的打开了，小陈探了个头进来，十万火急道：
天王老子来了。
我天爷啊，他老人家来干什么了？今天到底是什么大喜的日子啊？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的，月老该负责的事情还没拎清呢，财神爷本爷就驾到了。今天也不是正月初五啊，他老人家怎么就下凡了呢？一道话音砸得我头皮都起酥了，即刻扶开顾一良搭在肩上的手，窜到镜子前面整一脸容，极力调整出乖巧板正的神情。不怪我夸张，也不怪我紧张，整整三年下来，老黄在我身上砸了那魔蝎流水白银，我还是不思进取的混在大三线。要是再被他发现我整天春心萌动不务正业的在剧组里谈恋，不是目前还是包养小明星，那不得把我发配去挖煤啊？我心焦的掸着肩膀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，盘算着该怎么在老黄那里预刷一波顾一良的好感度，循序渐进，循循善诱的让他接受自己儿子弯了的事实，以防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再拿钱去砸顾一良家的窗户逼他跑路。顾一良走到我身边，两束目光如同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。
你
什么你，浪费我感情的家伙，迟点再跟你算账。我们那是等等再说。我打断他，展着广袖往休息室外面飞。他的话音在我身后一扬。
你去干什么？
我头也不回的答。
迎财神。
老黄穿着一身做工考究的定制西服，孔雀开屏一样的昂首在片场前走来走去，饶有兴致的打量着正拍摄的场景。我恭敬的凑上前去，一开口就先洋洋洒洒的捧了五百字。黄总，新做的西服啊，真好看，帅气精致，显得精神，看着小线走的绝妙，世上本没有花路，有了你也就有了路。末了才道，
您工作那么忙，今儿怎么有空？
老黄一巴掌拍我头上，
好好说话，
说那五百字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打断我了呢？我苦着脸把他拽到角落。您干什么来了？
来突击检查你的工作啊，在剧组里表现得怎么样，演技有没有进步一些？
老黄上下打量了我一会，礼尚往来的点评了一句。扮相还可以吗？人模人样的。那不然还能像狗吗？你还我五百字彩虹屁啊。
我。
您给我开家常会来了？老黄。
不是，主要是今天初五一时心智，想着来看看你们剧组里还有没有什么缺的，给你们送送温暖。
老黄。
再主要是想展示一下我新做的西装。
老黄。顺便跟你们鹿岛叙叙旧。老黄。
再顺便是看你。
我。老黄。好了，你我也看过了，挺好的。你们鹿岛呢？
我。鹿岛他。
顾一良蹭的在我身旁冒了出来，跟个破土而出的小蘑菇似的，眼睫颤颤的抿着嘴看我，两道视线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，硬生生的切断了我未尽的话音。
我。
不是，他这眼神也太凄切了吧。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，发现薛平贵另娶了他人，也没他这么凄切啊。不就是把我们的事延后讨论了一下吗？至于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吗？我也是在为了我俩的将来和你家的窗户着想啊。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他，他转头就与老黄对上了视线。老黄眼睛倏地一眯，这一眼一眼万年。他们对视的实在太久，我都开始担心他们俩是不是看对了眼，在下一秒就要用他的胸膛去吻他的侧脸了。一部未完待续的史诗级豪门娱乐圈悬疑伦理剧在我脑中苍凉奔走。就在我正考虑着要不要给魏女士打电话汇报一下警情的档口，老黄突然幅度轻微的点了点头。
我还真看对眼了。
不等我给脑中的剧本编出一个可歌可泣的大结局，老黄持着一种厚重的欣慰感重重地拍上了我的肩。
我这种
好啊，我不成器的儿子终于有出息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老黄手指一紧，按着我的肩膀晃了晃。走，吃饭去。哎，不是找鹿岛吗？我受宠若惊之余不忘追加乖巧的人设，眨巴着眼金顾座位难道。
可是我还有戏要。
老黄。
没事，回头我跟老鹿打个招呼就行。
行吧，谁叫您在剧组里拿了个全场消费最高呢，您说了算。 我响亮清脆的应了一声，听见老黄语气和善的转而问顾一良。
一起。
哎，正好可以给顾一良刷一波敬业的观感。我刚准备替他婉言回绝，顾一良面无表情的道了声好。
我
好就好呗，为什么要用上这魔冷酷无情的语气啊？老黄呵呵一乐，顾一良伸手就搭上了我的肩。
我
不是收不收敛就不说了，老黄的手还搭在我肩上呢。顾一良和老黄一左一右站在我的两侧，一人出了一只手搭在我肩上，两座大山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像压犯人一样把我往车子的方位带。不是，这到底是带我去吃饭还是送我上刑场啊？怎么有种牛头马面来收生魂的既视感啊？右侧是位高权重不能得罪的财神爷，左侧是表情凝重气压诡异的心上人，半边的气场轻松和谐一派天伦，半边的气场沉重压抑一派凝滞。我没说话，我不敢说话，我屏息体验着这场冰火两重天，连路过剧组众人都不敢跟他们打招呼。临踏出剧组，身边有个人影一僵，连连后退了几步，又脚步一踱上前了几步。男主眼睛一眯，打量了我们几秒，松了口气。
是你吗？还以为缉毒的来了呢。
我
男主，你业余生活还挺丰富多姿的。
我
主哥，你帮我们跟陆导打个招呼吧，说我们去吃个饭。
男主，
你们连妆都没换呢，去哪吃啊？老黄闻言疑惑地拽了拽我的发套。
这个不能直接摘了。
顾一良立刻不悦地拽住了我发套的另一侧。
不能。
我
老黄哦了一声，又扯了扯我的衣襟。里面也没穿自己的衣服。顾一良立刻愠怒地把我的衣襟往另一边扯。
没有。
我
老黄哦了一声，伸手抹了抹我的脸。这个拿纸巾擦得掉吗？顾一良立刻跟揉面似的在我脸上一通狂抹。
不。
我忍无可忍。
你们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行吗？眼看手无动啊，我快被你们掰扯碎了。
老黄一推我脑门。
你这孩子脾气怎么这么大呢？得了，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吧。
末了还对顾一良道。
见笑了，他这孩子就这样给惯坏了，别介意啊。
我。
顾一良沉声道。
我惯的，不介意。
我。
不是，虽然话是说的很好听了，但有你这魔跟老丈人说话的嘛，你家窗户不想要了。这圆场我该怎么打？
我打不过啊。
眼见着顾一良家的窗户就要跟我俩的将来一同破碎了，我心急如焚的悄悄拽了一把顾一良的衣摆，小声道。
说话客气点呀。
顾一良身上的气压一霎就低至了地心。
我
是在救你啊。男人，你这不是在玩火，你这是在放火烧山啊。老黄呵呵一乐，摆了摆手。
没事，你们赶紧换衣服去吧。
顾一良也不等我，抿着嘴就转身往自己的休息室走。
我
云里雾里的把衣服换了，一直到走出剧组也没见到顾一良，见老黄站在车边朝我挥手，便赶紧小跑了过去。老黄见我一人过来了，奇道。
就你一人？你包养的那个？
我
不是。您等等，我是不是出现幻听了？您说什么？
老黄，
刚刚那个小明星啊，你上次问我拿钱不就是为了威胁他的父母，拿出他的把柄好逼迫他？
我
一拍脑门，磕娘子太久，我怎么就忘了我还身兼一重迫害顾一良的心肠歹毒的反派人设呢？
您方才那魔星味的拍我的肩是为了？
老黄，
觉得你眼光不错，找了个人模人样的，这钱没白花，对你给予肯定。您是不是知会人模人样这一个形容词啊？
老黄，
娱乐圈太乱，之前总担心你拿钱不干好事，这下放心了。
这到底是什么家门不幸的教育方式啊？我的爸爸。
老黄，
哎，这孩子看起来不错，很清纯，很不做作，还不畏强权。你看他都不怕我，也不谄媚，又很守本分，事事以你为先，这很好吗？
您
听我解释。顾一良远远地出现在了我俩的视线范围内。老黄眼睛一亮，我一口老血梗在喉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整个剧组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他将头发用发胶打理的一丝不苟，沾上一点火星就燃起一头熊熊大火的那种，还穿着一身完全足以出席慈善晚宴的盛装，整个人熠熠生辉地往我们的所在地缓步移动。他这是要干嘛啊？
求偶吗？
老黄啧啧赞叹。
你看看这一品真是不错，哎，多好的孩子啊，配你真是可惜了。
我 我的心很累，真的，我不想多说话了。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魏延子。我也不顾什么脏不脏的了，整个人颓废的倚在车边上，看着顾一良走到跟前。
老黄，人齐了，出发吧。
话是这么说，我们三人将站着，谁也没有要动作的意思。
老黄用一种，
你是我儿子，你得给我开车门进孝心，不然我老脸往哪个
的目光看着我。
我用一种，
呵，你不是觉得我在包养你吗？那你给我开车门表现一下自己呗。
的目光看着顾一良，
顾一良用一种类似的目光回望着我。
我，
晚风无声，我们之间的僵持比晚风还要沉静。司机大哥站在一旁，视线不知所措的在我们三人面上巡回。算了，毕竟黄金主才是百炼真金那魔晶的金主。我妥协的帮老黄把车门打开，看着他一脸骄傲的坐了进去，自己也跟进了后座。司机大哥松了一口气，替顾一良拉开了副驾驶的门。顾一良视线震惊，难以置信的看着我，唇线抿得死紧。
我，
后座车门被顾一良打开了，副驾驶车门被顾一良关上了，后座车门被顾一良关上了。发动机一阵轰鸣，车子稳步地上了路。我呆滞地坐在副驾驶位上，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上并排坐住的两位盛装丽人，开始怀疑人生。